使徒行传是很长，有28章的经文，我们在过往这一季里面都讲了这些的内容，很多不同的内容。在路加这个作者的笔画的里面，其实他不单止写了一卷的使徒行传，也写了路加福音。很多神学家相信呢，这两卷书其实是路加他心目中的构思一册两本的书信，他不是一册一册这样写。当他写路加福音的时候，他心目中已经有使徒行传。当他写使徒行传的时候，他的结语今天所讲到的第26章，亦都是其中一个可以归纳或者总结了这两卷很厚的新约里面的经卷一些的内容。因为路加福音24章很长，使徒行传更长，有28章。今天这个的结语亦都是路加他对福音一种的总结，觉得这个福音是要一直的推广，不单止犹太人的当中，要到外邦的里面，不单止耶路撒冷里面，也都要地极的当中去传扬，因为这个是神的福音，要传遍普天下。从一个个人主义里面去到一个每一个人只要他相信就能够接受，不一定要靠割礼，不一定要靠守犹太人的规矩，这种的拓展是福音一种的本质。今天求主帮助我们去明白这个福音的本质，在我们的当中，无论个人的教会都同样要被推展开去。或者我分享一句，阿姨呢去了工场都有一个礼拜的时间，她已经找到一间屋，她预备欢迎我们探她。有一间三个房的屋，一个人住三个房都不错，不过接待其他的短宣或者其他用途，所以继续为他祷告和感恩，都是少少的适应。他跟着会翻学学语言，一个礼拜学三次，有两次私人的学习，再在日常生活的应用，对于一个50多岁的人来讲，应该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学新的语言，大家可以纪念他。咁同埋呢係禁食月已经开始咗，唔知大家知唔知道穆斯林嘅禁食月已经开始咗。咁喺当地生活呢都有另一种嘅适应。咁呢係要人哋唔食嘢嘅时候，你都係应该唔好人哋面前食嘢，就算你唔禁食都係咁样样，即係一个咁样穆斯林嘅国家都係要相当嘅适应。喺我抬头呢有一本嘅书係关于潘霍华牧师，唔知大家有冇人可能有少少听过佢一句嘅名言，但我睇佢嘅生平里面有好多吸引嘅地方。如果你唔知潘霍华系边个，你睇世界杯德国，你知系边咩国家？呢两咧记唔到咧，其实第一次世界大战系几多周年？大家知唔知啊？你应该未出世嘅，因为都好耐啦，系咪？100周年系1915年到而家2014年，记唔100周年。同德國很有關係，因為德國是其中一個戰敗國，可以這樣說，第一次世界大戰主要歐洲裏面一些很複雜的一些政治的問題，但是其中一個結果就是德國是要被割讓的地方。潘霍華就出生在這個這樣的年代裏面，其實他的哥哥，其中一個哥哥都死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裏面。潘霍華牧師他是一個很特別的家庭，他的外祖母是一個音樂家，受教於一個匈牙利一個很出色的音樂的學者裏面。他的媽媽同樣遺傳了這份音樂的天分。潘霍華牧師很小的時候，其實他都是很厲害彈琴，同埋他的記憶力非常之好，能夠記到很多歌曲。所以他的家族很期望他成為一個音樂家，在10多歲的時候。但他另有一種的心智，因為他的媽媽都很想做牧師，他自己潘霍华在14岁的时候，他已经立志要做一个的神学家。所以14岁的时候，他逢是所买所看的书，他有一个签名或者写的名字，就叫做神学家潘霍华。他14岁已经觉得自己要做神学家，他不要做音乐家，因为他对人生，他对很多的属于神的事情，很多的思索，很多的思路。故知道他到了18岁入去大学读书，是读神学。并且他22岁，因为他很天资聪明，到22岁他能够交出他的博士论文，是22岁。我想今天有些22岁大学都未读完，就有些这样的学生，我仔好像都是这样上下。所以他是一个很聪明的人，他交了他博士论文，并且是进行一连串的训练预备，成为一个全时间的牧者。到他24岁的时候，他已经满足一切的资格，能够成为牧师，去做了一些实习，做了一些考试。不过唯一一样东西他不能够成为牧师的，就是他年纪太轻。 因为当时德国规定25岁才要做牧师，他得24岁不能够做牧师。他有一年的时间利用这段时间就去了美国去进修。他最初因为在德国的时候已经受了很多神学训练，他很精湛的神学训练，他个人真的很聪明。他觉得去到美国都没什么好学，因为德国经过世界大战很多的反思，很多的反省，很多的学问很高尚，他觉得美国没什么好学。但去到美国的时候扭转他的真的不是在神学院里面。传记便告诉我们，就是他去到街头里面见到毒品的问题，满地垃圾的问题，黑人所遭遇到的问题，是对他神学有很大的反思。在这个时候当他完成了这个的过程，回到德国要准备成为一个的大学的教授牧师的时候，但希特拉就兴起，当时的主流的教会都没有出声去反对希特拉，因为他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有一种的战败的感觉，他们很期望国家民族一个领袖出来去带领这个国家再去前进，所以他觉得当时的主流教会是没有出声，故此他不愿意同流合污，他不想在这些主流的神学院里面做一个教授，或者那些大的教院去做牧师。他回到德国之后，他开始一个地下的神学院，有他自己的教学的理念，有他自己培训培育传道人一种的精神。弟兄姊妹，今天我不是想讲政治，我是想讲到潘霍华牧师在他的生命里面为了福音的缘故活出一个真正的一个的信仰的生活。他不是要惧怕这些的挑战，他要面对这些挑战。当然最终他因为一种的反叛，在集中营里面最后被处死，故此他说这个一个重价的福音，不是一个廉价的福音。今天《使徒行传》第26章都有类似一种的味道，保罗的人生是值得我们很多的尊崇，很多的学习。在这个时候他面对着一个的挑战，向着一个亚基帕王，或者还有一些另外一些的权贵在当中，要跟他们辩论福音，去证明福音是没有罪的，证明福音是神所命定要传到万邦。今天我想讲的题目是叫做七个福音的坚持。我透过七点，我想跟大家分享路加心目中，或者保罗生命里面，或者我的了解，福音究竟是什么的一回事。第一点是不为天使。19节那里说，亚基帕王啊，故此我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异象。保罗在使徒行传里面一再的重复他自己所见到一个异象，当他逼迫这些初信的基督徒的时候，神在大马色路上就向他显现，天上面有光，并且一种的声音是扭转他的人生。弟兄姊妹，我不知道福音有没有改变你的生命，福音对于我来讲是一个完全的扭转生命。当我17、18岁的时候相信耶稣，亦都是委身决定要侍奉耶稣，到今日30几年一日我都没有后悔过。保罗有一种的异象，这种异象去告诉他外邦人有福音的需要，他的生命不是再为自己而活，过往他都很敬虔，但是或多或少他在权位的里面，他在个人一种的逼迫别人的里面一种很大的享受，但这个时候他反转过来愿意被人去逼迫。一个人有异象和没有异象有很大的分别。有一天我搭巴士，我因为搬了去筲箕湾，我想尝试搭巴士，原来在筲箕湾搭巴士和西湾搭巴士是很不同的。筲箕湾有一架车很奇怪，102在总站开出来兜了几分钟之后，原来在个总站后面行十几二十秒那个站兜了几分钟，我都不太明白为什么巴士兜了几分钟和我行十几秒原来是同一个位置，在后面我太太未识搭这架这么神奇的巴士，跟着搭了个半钟头去到深水埗那里，哇，原来要搭个半钟头，我第一次知道原来搭咁耐。我之前在西湾搭好像不用一个钟，我印象中是不知道为什么在西湾搭要搭了个半钟。在我回程的时候，我听到一对夫妇在后面坐在我后面听他们的讲说话，应该是夫妇。 傾得好密切、好甜蜜嘅對話嘅內容。不過對我有少少陌生，講到咩幾時揸、幾時放啊、幾時咩入唔切貨啊、幾時你知係咩嘢啦？好少聽啲夫婦傾得咁投契，通常都係嗌交啊、鬧交。佢話：我同事又點樣，我又跟唔到佢啊，又趕唔切啊，又點樣？大家知道講緊啲股票嘅內容，好難得有夫婦傾得咁投契。我相信喺佢人生裏面，呢啲嘅金融、呢啲股市係佢人生裏面好重要啲嘅事情，或者講唔得上異象，起碼係好重要嘅一部分。或者我哋都有我哋自己人生啲嘅重點，或者野心，或者啲嘅決定要走嘅道路。有啲人可能好好嘅，可能係運動要破紀錄，我哋當中有啊，即係經常有紀錄保持者，真係好值得驕傲。希望呢個唔係你唯一嘅異象。有啲嘅商業，佢哋推展佢哋嘅事業係好犀利，有啲叫做咩好可嗰啲咁嘅牌子咧。我喺個非洲好遠嘅地方，好落後嘅地方，你真係見到嗰啲嘅店鋪嗰度都係有曬嗰啲嘅牌子，就好奇怪，好奇怪。嗰啲人係咪真係識飲汽水？我唔知道。好貧瘠嘅地方都有呢啲咁嘅好可人嘅一啲嘅汽水嘅牌子喺度。有一間成 MM 聲嘅一間嘅連鎖店都係，佢哋嘅推展嘅事業都係好深遠，去到世界各地裏邊，每個人都要有嘅。或者你手上嗰個手機嘅牌子，都係同樣呢種嘅意象或者野心，要推展到世界各地嘅裏面。不過呢個一個俗世嘅一種嘅意象，你同我有冇一個從天上面而嚟嘅意象，係扭轉我哋嘅人生，唔係單係為自己而活，而係為嗰、那個為我哋死而復活嘅主而活咧？保羅在他的书信里面，加拉太书信，在其他的书信里面强调他这种从天上而来的异象。这种异象有没有帮到你的人生有一个很大的规划？怎样去计划你的人生？不为天使。第二是不停的传道。第二十节讲到，先在大马色，后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外邦里面劝勉他们应该悔改归向神，行事与悔改的心相称。这个就正如使徒行传一章第八节的一样，保罗是马不停蹄，给我们看到一幅图画，在耶路撒冷开始一路一路这样去到外邦，去到无尽的地方，去到地极都要传福音。他有另有一种的心智，要将福音向人传扬。逢是没有听闻福音的地方，他就很想去传福音，很想他们去听闻福音得救，好似佢嘅一样，呢种嘅心智系不停不停，佢嘅梦想简直系日思梦想，谂下边啲人系需要福音。释经学家相信保罗，佢唔系好有计划咁每一次咁样嘅行程。今日我哋分析话佢嘅计划点样行程，但系亦都有相当嘅释经家觉得保罗佢有时系被圣灵去吹动，有时系俾人逼迫去拱去另一个角落。甚至俾佢打到半死，然后起身可能混混沌沌，跟住佢就传福音。我哋唔知道，当然佢做完之后我哋可以分析，但系当时候佢有好多唔系佢自己计划，但系佢总有一种嘅心智，要到未有福音听到嘅人当中嘅传福音。因为搬咗去筲箕湾，成日搭电车，真系好有趣味嘅一回事。今朝开完会搭电车翻嚟，开咗个会喺电车里面开会。因为我搭电车系朝头早，因为呢排都落雨，系咪？我见到一个师奶，佢一个唔知师奶应该都仲系尊重，我唔系冇法师奶，即系一位嘅女士，一位太太，一位妈妈。因为落雨，当然要揸把遮，我都有揸遮。跟住呢个系凑一个嘅細路女，佢嘅女翻去一間幼稚園翻學，咁所以都忙碌嘅。其實我顧自己都顧唔掂嘅，上落電車其實我只腳都唔係幾好，有時上落都會摁一摁，有啲痛。因為落雨，佢嘅擔遮，佢要有一個翻幼稚園嘅小朋友，但係再望清楚，佢背裏面又孭住另一個細啲嘅小朋友。逢係孭住 BB，梗係有一個大袋喺度，有多個八寶袋，嗰啲八寶袋係咪？即係湊個小朋友，只個八寶袋，我唔知嗰啲有咩啦，即係奶樽啊、尿片啊，又咩啊，好多嘢，好多嘢喺度。所以我唔知你數到有幾樣嘢。跟住，因為有 B B， 仲有一個 B B 車。我諗，哇！一早翻工，我一個人都好瀨氣，我唔知佢點樣能夠照顧一個翻幼稚園嘅小朋友，背又孭咗個 B B， 攞住個遮，攞住個袋，攞住個 B B 車。 咁我都日行一善，帮佢攞咗个车上去，做到咁多啫。但我谂佢成个生活会系点咧？抽完 B B 翻去，佢又翻转头，都少咗个小学，少咗个幼稚园嘅小朋友，但系佢仍然有个有把遮，有个车，有个袋，有个咁样又翻屋企，跟住可能系煮嘢食，跟住系买餸，跟住冲凉，跟住做呢样，跟住到个小朋友放学嘅时候，佢又要重复呢个步骤，攞住个袋，攞住个车，攞住个咁又去接佢，跟住翻去又好繁忙。点解佢咁匆忙呢？因为爱，因为佢嘅家人。弟兄姊妹，今日我哋有冇停止落嚟同人分享福音嘅好处呢？保罗佢用传福音唔再系为自己，唔再系为自己去 build up 一种嘅名声，话啊我几叻，我几热心。佢嘅行动唔再在于佢自己。今日好多人传福音传完之后，哇我好叻，啊我好掂，我好醒。但系一个真正马不停蹄向传福音嘅人，是因为佢爱，佢爱上帝，佢爱呢啲失丧嘅灵魂。弟兄姊妹，你有冇呢种嘅爱？或者保罗用另一种俗语讲，系一种嘅欠债嘅心。喺哥林多前书第九章嗰度讲，我传福音原没有可夸，因为我系不得已。若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了。我若甘心，就有赏赐；若不甘心，责任已经托付咗俾我。弟兄姊妹，你有种欠债嘅心，好想去还钱。我发觉有啲人系选择性失忆，当佢争人钱嘅时候，好快就唔记得。我唔知你有冇识咁嘅朋友，佢问你借钱好容易，或者食一餐唔记得咗俾钱。但系还钱嘅时候会选择性失忆。我唔知道我哋对福音嘅事情系咪咁样样。当我哋接受神嘅恩典、神嘅爱，人哋向我哋传福音嘅时候，我哋就甘于领受。但系当我哋要还福音嘅债嘅时候，我哋却系选择性遗忘咗呢件嘅事。今日我哋坐喺度，我再次一次讲，我哋每一次坐喺度都系一个恩典。你听到个福音系一个白白嘅恩典，但系你愿唔愿意向人偿还？你每一次坐喺度有敬拜，有听讲道，有好嘅祷告，一咁嘅冷气喺度服侍，你知唔知道呢个系恩典？今日呢个世有几多人系未闻福音？佢哋需要你向佢哋去还债，因为你欠咗耶稣基督嘅债，你欠咗佢哋福音嘅债。第三系不怕艰辛。因此犹太人在殿里面捉住我，想要杀我，然而蒙神的帮助直到今日是仲站得住。保罗是一个，一句说话我成日都不是听得很顺的，就是说关系的问题。其实保罗不是一个好关系的人。有人说保罗是传另一种福音的一个人。因为大家都知道耶稣基督是一个犹太人，当然保罗都是犹太人，但耶稣基督他第八日受割礼，耶稣基督原则上都是遵守所有的律例，当然他对律例有重新的演绎诠释，觉得安息日是这样是这样，是成全了摩西的律法的精义。但毕竟耶稣基督都是活在很多的规范的里面，耶稣偶尔接触外邦人，但他不是主要接触外邦人。耶稣基督没有叫那些外邦人不需要遵守摩西的律法，但是保罗却是这样的人。他说外邦人不需要受割礼，外邦人不需要守这个律法，故此很多犹太人，当然犹太教的犹太人反对他，但是大家要知道很多犹太教的背景信了耶稣的人都反对他，所以有些人觉得保罗是传着另一个福音，是他废弃了犹太人的律法，故此很多人是反对他，包括了相信了耶稣的人。弟兄姊妹，如果你看保罗的书信，你知道他很多的内容是很讨厌的，某个程度是很争论性的，是很令人反感的。为什么你这样去传福音？为什么你这么坚持福音的内容呢？为什么你不保持关系呢？但是保罗说关系是次要，福音的真理是首要。他跟巴拿巴有争论，他跟彼得有争论， 佢同好多嘅教会都有唔同嘅争论，佢其貌不扬，言语粗俗，见佢嘅样子其实你都系咁上下样啫，你咩咁巴闭保罗？但系保罗所讲嘅唔系呢一啲，保罗讲嘅系福音。佢面对嘅逼迫系非常之多，无论系罗马嘅政权，系犹太嘅宗教，甚至喺里边有纷争，喺腓立比书度讲到，甚至教里边有纷争，都令佢受伤害，令佢心事好沉重。哥林多后书讲到佢为基督嘅缘故所受嘅痛苦系非常之多，被鞭打落下监狱，有船险，被石头钉，冇得瞓，冇得食，不怕艰辛。今日神嘅教会嘅复兴系愿意一个受苦嘅心智。点解我哋唔会受苦？因为我哋对福音冇坚持，故此其实基督徒可以逃避苦难。呢两日我心里边好受困扰，有好大嘅挣扎。当然禁食月开始，我都开始禁食。但是第二个问题是今日的中东的事情，在伊拉克里面，我相信大家 WhatsApp 都收到不同的讯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收到一段这样样，在这短片是有大概10个人跪在地上面被人处决，有没有人收到这一段？来源不是很清楚，有些人说这些是基督徒，我一直想证实是不是，因为如果不是是，我不想说是，是疑似有人说是基督徒。有十个人跪在地上面，后面那些人拿着枪，我想有几十人围住他们，后面一路这样开枪对着头打爆个脑。我想这个儿童不宜，不应该播在教会里面。但是告诉大家，无论他是基督徒是穆斯林，都不应该有这样的事情出现。但是事实上，今天世界面对着逼迫，福音面对着很大的争议性，其中一个寄给我一个的肢体，他不是只是寄给我，他说我愿意有一天如果被人这样处决，我都要这样侍奉。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这种不怕艰辛的心智？你有没有潘霍华这种心智去承接这个贵价的福音，不是廉价的福音？你有没有愿意为耶稣而死，死而复活的生命的心智？弟兄姊妹，这个不是一个平价的福音，这个是贵重的福音，虽然人为了这样付上代价。第二十四节保罗说，菲斯都大人啊，菲斯都大人大声说，保罗你癫狂了，你的学问太大反叫你癫狂了。保罗说，菲斯都大人，我不是癫狂，我讲的都是真实明白的话。菲斯都大人都是一个有权贵的人，在亚基伯王，在菲斯都大人的面前，保罗是直言讲到福音的核心。有人觉得保罗你傻，你癫啊，你学问太大啦，你受教喺名门嘅里面，你知识太多啦，你对犹太教嘅信仰系好熟悉，你系法利赛人当中嘅法利赛人，今你成为咗基督徒，你咪学问太大啊？喺王面前你都咁样讲嘢，你咪癫噶，你咪傻噶？唔单止保罗被称为癫狂，当使徒们佢哋喺被圣灵充满之后，有人说他们醉酒，都是乱讲东西，都是 out of the mind， 都是头脑不正常，是错乱了。你这样做事，这样去侍奉，是怎么可以可能呢？识做事的人不会这样做事，不会这样讲东西的。但是保罗说，我不是癫狂，我是讲真实的说话。保罗是讲十字架逾绝的道理，在人的面前觉得是癫狂。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是不是太正常？今天我们是不是在我们信仰里面太正常，正常到人家都不觉得你是一个为主而活疯狂为主的人？ 在圣经里面记载很多癫狂的人，亚伯拉罕是癫的，因为他都不顾家，离开一个本地本族富家，一个陌生的地方。摩西都是癫的，自不量力，你牧养牧了几十年羊，你哪有懂得去做行政，怎么懂得去跟法老去斗法呢？他都是癫狂，挪亚都是傻的，用一百年去方舟，明明都冇雨落，你搞咩方舟？大卫都系不自量力去面对巨人，你点样能够打得胜巨人？好多嘅先知，以赛亚、耶利米都系咁样样，面对住宫廷嗰种嘅威力，你点样去劝服呢啲王去悔改？最终俾人运落去天牢嘅里边，甚至被锯死。我虽想浸死你，施浸约翰亦都是癫狂。怎样叫人悔改呢？甚至王你都叫他悔改，你真是傻的。弟兄姊妹，今天你有没有种的爱去爱上帝？昔日的门徒放下一切，撇起一切去跟从神。这个门徒被呼召的时候，放下渔船，放下他的专业去跟从上帝。马太原本可以搵好多钱，每一个人经过要交税，佢都攞一大笔放入佢自己嘅粮库仓库嘅里边。但系当佢相信耶稣嘅时候，佢愿意偿还，愿意赔偿俾人，应该赔到冇晒。还是今日我哋太正常，我哋有一个幸福嘅家庭，稳固嘅家居，美满嘅人生，并且耐唔耐翻下教会。耐唔耐做少少侍奉 ？Are we too normal？ 第五系不畏权势。保罗话：王亦都晓得呢啲事，所以我向王放胆嘅直言，我深信呢啲事冇一件事系向王隐藏嘅，因为都唔喺背地里边做。保罗面对住呢啲有权势人，从来都唔畏惧。中国人其实有一种的奴性，就是很怕将真理去直言，很喜欢搞人事的关系，在背后转下转下转下，转到一样不对不对的，都搞到他对搞到他对。但是面对对与错的事情，是不喜欢出声，很想搞关系。在二十几年前，当我参加宣教侍奉的时候，一次开会，在一个华人的差传机构开会，有一个很资深的宣教士在我旁边一起开会。当时讲到某些福利，因为我和他都是属于那个机构，讲到某些福利的时候，他有意见在我旁边，在那里很多东西讲，因为他很资深。跟着他拿手掌拱下我，喂陈志成啊，你讲一下啦，这件事应该要反对。但我望下佢諗下，我都係好young，我啱啱做宣教士，你做咗咁耐，點解你唔講要我講？一啲都唔係不尋常。但係保罗係唔会畏惧权势，佢去到边度就要讲佢觉得认为啱嘅嘢，佢唔会觉得为咗关系而关系。佢觉得福音唔可以咁样混淆。保罗讲的福音不是只有一样两样，如果你看保罗的书信，很多是他强调，他认为不能够去胡混，是不可以随便。今天成为一个有机制的教会，一种危机。今天我们很多机制和耶稣基督的福音可能有不能够完全衔接的地方。一个 institutionalized， 一个很机制化、机构化的一个信仰内容，和神无边界的角度，无限制的福音，可能有一定的违背性。我们很小心进行教会的服侍。当我们面对我们的不足够的时候，我们要出声，我们指出神的福音，耶稣基督的福音，和今天我们所运作的可能有一定的距离，我们怎样去面对，怎样去处理，而不是因为关系的缘故，或者不要讲，不要吵，大家和和气气过埋下半生就算。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你和我的福音， 但我唔愿意有咁样嘅福音。
呢个唔系我嘅意愿，呢个唔系我对福音嘅认识。
南非著名嘅宣教家 Derek Boss 佢讲过，宣教系兼备咗谦卑同埋勇敢。今日我哋唔系要做一个骄傲嘅人，唔系保罗话你学识太大，保罗唔系要高举佢嘅学识，佢要高举系福音嗰种嘅纯正，嗰种嘅内容，佢唔系要高举自己嘅学识。但系今日有啲人失去咗平衡，过于嘅谦卑，去到假谦卑，嗰份勇敢去咗边一度？佢面对对错嘅事情嘅时候，唔再发言，选择沉默。呢个唔系福音，呢个唔系耶稣基督嘅福音，呢个唔系保罗所传讲嘅福音，呢个系可能系我哋嘅福音。弟兄姊妹，不畏权势，我哋能唔能够面对住一啲可能影响你仕途嘅人，面对住一啲好有权势嘅人，你仍然为福音嘅缘故讲出你要讲嘅说话呢？第六是不论得失。保罗说，无论是小劝或者多劝，我向神所求的就是不单是你一人，就是今天一切听我的人都要像我一样，但是不要以为这些锁链。保罗其实可以受胜，因为他当时这个该撒利亚被人运了两年，那些权贵人就想着在他身上拿钱去审他，听他讲都听到闷晒了两年，其实指望他有些钱湿下手湿下脚，保罗哪有钱，保罗都嘥气。但保罗说，无论是多劝或者少劝，我都很想你们去得着福音的好处，好像我一样，不过不可以有锁链。弟兄姊妹，今天你是不是愿意为神的缘故，无论是多劝或者少劝，刚才青年姊妹给我们好好的分享和见证，去公园不单止是自己的享乐，可以看到失丧的人，可以怎样跟他分享建立关系，可以怎样传福音。有些很困难的人，我们做少少嘢，你不可以立刻很硬地去跟他推销福音，你能不能做少少嘢呢？有些人可能有全人的服侍，他很多的他自己的 fail need， 有很多的肉身切身的需要，我们怎样去帮助他去服侍他，然后再在适当时候跟他分享福音的动力，福音的好处呢？保罗说，无论是少劝或多劝，我都想你得福音的好处。最后第七是不能禁止。在这里31、32节说，退到里面这些大人这些权贵 退到堂的后面说，这个人没有犯什么该死或者该绑的罪。阿基伯又对菲斯都说，这个人如果没有上诉该杀就可以释放了。或者去到《使徒行传》最尾的两节，28章30、31节，保罗在自己所租的房里面，这个时候在罗马住了两年，是软禁，凡是离他人他都全刀接待，放胆全讲神国的道，将主耶稣基督的事教导人，并没有人禁止。在路加的神学里面去表明，要表明福音是不能被禁止，福音是没有罪的。当他传福音的时候，不应该被禁止，应该被释放。是保罗他自己因为要上诉去到该撒那里，要证明去帮助其他面对同样处境的人，说福音是没有罪，福音是没有违反到犹太的信仰，福音是一个正确的信息，福音传福音的人，信福音的人不应该因为这样而被定罪。福音是不能被禁止，唯一拦了福音向前迈进的就是你和我。当我们生命愿意打开的时候，福音就能够透我们生命去传递开去。弟兄姊妹，你知不知道我们教会其实有人愿意去到一些很困难的地方去侍奉？ 在八月有一对夫妇，他们会去到中亚洲另一个地方去侍奉，是我们的会友。不过在我们机制里面，他是很有限制，不能够有效的支援他们。福音是不应该被禁止，最后我讲个故事的结束，有一条叫做布鲁克林大桥，是连接美国纽约的曼哈顿和布鲁克林两个地区。这个桥有1825米那么长，如果你不知道多长，就类似青马大桥那么长，是非常之长。青马大桥全长有2160米，是20世纪的十大建筑。青马大桥当时起好的时候都是一个很著名的一条大桥，但是大家要想一下，这条布鲁克林大桥在百几年前是建成，它的规模和青马大桥差不多，你要想象这个是非常之庞大的工程，在早年的技术或者是知识里面讲一个极大的挑战。当时候是由一位德国出生的美国工程师、土木工程师所提出，约翰·罗布林。约翰是一个很有意象思维一个土木工程师，我相信在他脑海里面见到一个图画，未来的图画是他人生的意象，就起了一条这样的吊桥横跨这两个地方。但因为当时候太早了，年份太早了，当时的技术或者其他人的思想都未及他这种的意象，觉得没可能的，约翰你傻的，你癫的，你放弃这种的想法，是没可能起到这么长这样的吊桥，是不可能的。但是约翰罗布林没有放弃，他和他的仔华盛顿罗布林一起发这个梦，他不能够影响很多人，他只是主要影响到他的仔华盛顿和他一起发这个梦。不过他都筹集到的资金可以开始尝试去做这个事情。在1869年的时候，有一次他两父子就去到这个地区去勘察，但是就很快发生一个意外，罗布林受伤，并且在两个礼拜之后他就逝世，离开了世界。而不幸的是，他的仔在这个意外的事件里面都变成瘫痪，是不能够有活动的能力。于是当时其他人更加的落井下石，觉得哇，你看你去勘察都搞到这样，你怎么起这条这么大的大桥呢？你爸爸都死了，你还有这个梦想吗？华盛顿有什么可能？你看你自己，你分享床动都动不到，还有没有可能呢？在人看你不可能的事情仍然有可能发生。华盛顿分在床上面，在继续的思想和他爸爸那种的梦想，那种的意象是不能够离开他的生命。一天他分在床上面是瘫痪的时候，仍然不能够毁灭这种的意象，他发觉他原来还有一只手指可以动，他就运用这个手指跟他太太去沟通。是他太太请那些工程师来，他用这个手指跟这些工程师沟通，于是花了13年建成这条桥。弟兄姊妹，我想你明白一件事情，意象是驱动人生，福音的意象应该驱动你和我走我们人生的道路，不是地上的意象。我明白很多人地上有我们的意象，但我今天讲是天上的意象。我相信大家比华盛顿有的东西还要多，你不单止有一只手指动得，你的生命还有都可以运用的资源可以被上帝去使用，成就更大的事情。弟兄姊妹，这个是路加，这个是保罗，这个是耶稣对福音 嘅理解？
我哋有冇呢个坚持，
还是我哋已经放低咗？因为我哋好攰，因为我哋好想休息，我哋只系想一个好安舒嘅环境，或者宗教嘅处境制度去享受。你有冇靠住神嘅能力起嚟，去走服侍佢嘅道路？不怕艰辛，不怕权贵，随时嘅传道，唔违背从天上嚟嘅意象。请大家啲低头默想嘅时候，求圣灵引导你头先所听到嘅，你生命可以为向神去祷告。